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好牧人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我是黄燕君。我们仍然是由唐月佳老师跟我们讲解以西结书。过去的好几周，我们谈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从第11个主题开始，审判的宣告，审判的深重，审判的真相，到了审判的前奏，审判的主歌。今天我们要讲到审判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审判的副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唐月佳老师跟我们讲解审判的副歌。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一起分享以西结书。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个主题，审判的副歌。在整首歌曲中，副歌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副歌的功用具有三重属性。第一个是对比性，在节奏和情感上与主歌形成对比，曲调有较大的变化。第二个是重复性，又称为叠句，借着重复将歌曲的内涵充分地表达出来。第三个是概括性，使整个歌曲得到升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以西结书的第11章就像是一首歌曲的副歌，其中跳跃的音符、变化的节奏、深长的寓意，令所有人心都有感触。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分享几个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点，绝望的哀歌。以西结书11章第一节到第13节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硕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实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呀，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百姓灭亡是因领袖腐败，正是那些假冒为善的领袖所做的教导，使神的百姓走向了罪恶的深渊。正如耶利米书50章第6节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这25个民间领袖就是败坏以色列人的罪魁祸首，是瞎眼的领路人。他们对百姓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伊格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耶利米已经预见耶路撒冷圣殿将要被毁，以色列的百姓将要在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寄居70年，所以写信给那些祭司、民间的长老以及众民，嘱咐他们要在巴比伦盖造房屋，生儿育女。然而这些看见耶利米书信的民间领袖不但不肯听从，反而讥刺耶利米的话，对百姓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无需在巴比伦盖造房屋，因为时候尚未来到，眼前的困城只是暂时的，圣城就像锅一样固若金汤，必然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就像其中贵重的肉，必不至于被仇敌吞吃，注定平安稳妥地渡过难关。面对这群领袖的虚妄，神借先知以西结说，我都知道，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知道他们心中所想，暗中所谋的，因此神必使这些设恶谋杀害人的反被刀剑所杀。他们自认为是社会的精英，像贵重的肉，有耶路撒冷这锅保护，必会安然无恙，但神却要叫他们成为耶路撒冷被焚烧时的锅中肉，而且是被带出耶路撒冷圣城，如同被弃在外的垃圾一般。他们被带离以色列境内受审判，也表明他们不再承受神的应许产业，也就是他们不再是有特权的渔民，他们与神约的关系完全毁坏， 神这样严厉的审判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对聆听信息的被掳之民来说是个严重的警戒，也是清楚明示他们当在被掳之地重新开始过新的生活，特别是要完全顺服耶和华，绝不可在信仰和政治的混合上再有丝毫的妥协，如此他们才是真正蒙福的渔民，而不是那群在耶路撒冷受审判的以色列人。当先知正发预言的时候，皮莱提突然身亡，神借此预示他的审判速临，是毫无转圜的余地，以至于先知惊叹，以色列人将来还有什么盼望呢？从这两位负面教材的领袖对今日的我们指出一个属灵的警讯，第一，与神缺乏好的关系常常会成为为谋己利而伤害别人的人，因此没有神的人生是悲惨的，没有神的社会更是可怕的。所以教会信仰的失落使教会与世界的体制混为一体，使得社会充满幽暗。第二，教会的软弱和信仰的崩解往往因于教会领袖的软弱和堕落，当教会领袖将教会当作世界舞台一样的经营时，所思所想尽是为己谋利，即使外在的包装看似十分属灵，也无法在神的面前掩饰，更无法逃脱神追究失职的罪责。第三，神审判的目的是要叫人知道唯独他是神，不管是针对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或是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对我们今日的你我何尝不是如此。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专心敬拜他永远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和最优先的次序。我们讲的第二个点是盼望的乐歌，以西结书十一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随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的先知不仅带来斥责与审判的信息，也带来盼望与安慰的信息。在这一段经文里，给我们看见被掳之民希望的曙光，可以称之为盼望的乐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耶路撒冷的居民以为凡被掳去外邦的人是被弃绝的，这些远离本地的就是远离耶和华的人，凡留在本地的以色列人都认为自己是神选民的精华，是蒙神悦纳和保护的，就像坚固的锅保护贵重的肉一样。耶利米书第七章三至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路撒冷的居民以为耶和华立名的殿在这里，神必会为着自己的名保护耶路撒冷城，也就是保护他自己的殿。他们或者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满足里，这是多么可怕的自我蒙蔽。神借先知耶利米说的话是，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所以神再一次借先知以西结说，他们必成为烂在锅里的肉，必被刀剑所吞灭。然而那些被掳到列国的以色列人，神在列邦之内仍然暂作他们的圣所。神的圣所是移动的，不只是固定在耶路撒冷，神的荣耀是无所不在，只要人肯将心归向他，神就会成为庇护的圣所，成为与神相会的美地。因为神因着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缘故，必不离弃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是以西结常用的词句，本来是指着刑罚说的，在这里我们却看见了一线曙光，原来里面隐藏着神的恩惠。因为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传道书第三章一至三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神必会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也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成就他的旨意，成全他自己选民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除去一切的偶像，使以色列人的心全然归向神。神从列邦内，从万民中将以色列人招聚，是为了将应许之地再次赐给以色列人。这次的赐福是远远超越从前的，心内在的意义超过了外在的形式。神要再次给他们行割礼，这次的割礼不再是显明在肉身上，更是显明在他们的心里，就仿佛是换心手术。神说，我要使你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合一的心原文就是不分离的心，意思就是向耶和华神忠贞不二，不再偏离，专一的来跟从主，侍奉主。心灵就是神所赐的，是更新的，这个灵是认识神的灵，在顺从真理的灵，是特别指向新约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信徒身上的，他们就得到了重生的灵，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实心就是刚硬的心，冷漠的心，顽梗的心，麻木的心。 何西阿书八章十二节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肉心就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有回应的，能够接受并遵行神的话的。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最后神要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在地上实现一个目的，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恢复西乃山神与以色列起初的相交，恢复在伊甸园神与人的相交，这就是神荣耀的工作，这就是神荣耀的目的。我们分享了绝望的哀歌，也分享了盼望的乐歌。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个点，期望的爱歌。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曾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停留，现在已经到了城中，再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我们知道这座山就是橄榄山，在犹太人的拉比米大士中记载，神的荣耀停在橄榄山上足有三年半的时间，期盼人们悔改，但人们没有悔改，最后耶和华的荣耀终于离去了。神的荣耀离去了，可以说是神审判过程的最后一步，神的祝福完全撤去，只留下可怕的刑罚在悖逆的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在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有这样的记载，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神实在是一位慈爱的神，他虽然离开了回到原处，但他还是在等候以色列人幡然悔悟，知罪悔改，就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所记载的那位老父亲天天在期盼等候小儿子回来，这就是为父的爱。到了新约，也就是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至五节，然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却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成功了救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那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神虽然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了以色列人，甚至将荒场留给他们，但是神仍然按照他的慈爱期盼他们悔改归向神。有一天神的救赎功效要显明出来，地上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到那时，犹太人、外邦人，所有人都要看见，大家都要异口同音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谢谢唐老师。审判的副歌记载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在这一章里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绝望的哀歌，也就是当神借着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神要审判他们，然而他们却不相信也不接受。第十三节说，以西结正说预言的时候就有人死了，所以以西结就伏在地上大声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啊，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这是以西结一个非常绝望的哀嚎，然而以色列人却没有办法接受神对他们的审判。在这个绝望当中，神因为他自己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神必不离弃他们，神仍然给他们一个盼望，因为神在地上要实现一个目的，也就是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而神要做以色列的神。然而以色列人仍然不愿意悔改，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城上升，停在橄榄山上，神不愿意离开以色列人。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在这里向以色列人显明。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也明白了神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他的百姓悔改，然而以色列人却刚硬不愿意悔改。这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犯错犯罪的时候，当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柔软悔改在神的面前，神必救拔我们。愿意以色列人的悖逆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我要侧耳来倾听你的声音，我要抬头仰望你的容颜，我要寻求你对我荣耀心意，主我到你面前，我要献上我的一切，完全奉献在你脚前，竭力追求敬拜。